书可以说分两个大部分，一到三十九章，在讲到神对以色列人、对列邦的管理和责备。那么这个责备，不管是以色列人或外邦人，都是被上帝管理，因为上帝是全地的主，他管理一切，任何作恶的，包括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会被他刑罚。一到三十九就讲神的权柄，神会刑罚人。那四十章以后呢，就是讲在刑罚之后，神会做怜悯恩待的工作。那么其实一到三十九章和四十章讲的都是一样，就是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慈爱的，他所做的事情都不是只有处罚，也都不是只有宽容，他在处罚中让那些他愿意拯救的人悔改，在处罚中得到拯救，那么在处罚中得到被炼净，属他的人即使经历到艰难，也一定会得到拯救。这些人我们上次有讲，就是愚民，就是剩余的民，就是在各样的艰难引诱试探中还是靠着主能够继续持守信仰的这些愚民。那四十章以后其实也在讲这些，在讲神的管教处罚以后，那些在各样的环境中，不管是福是祸里面，能够坚定信仰上帝的，那么神一定会给他们更大的祝福。希望我们就是其中这些渔民，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的任何事都叫我们成为更美好、比金金更宝贵的神的器皿，而且能够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发扬光大，产生更大的祝福。四十章第一节我读起，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其实这个话的翻译可能不是太好，我们中文的好，就是我们的神说，就是这是以赛亚好像转述神的话，是神说，但是神也叫他的仆人转述。神不太直接来做事，神总是借着中保，借着圣灵，借着耶稣，借着教会，借着我们来转述神的话。你们的神说要安慰我的百姓，那个在英文里面，尤其你熟悉弥赛亚就知道，就是这句话可能可以翻成台语的安啦，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可能就可以翻成两个字安啦，安啦，就是神在说，以赛亚说神在对我们说，每一个神的百姓安啦，不要怕，不要担心。那么是神在对我们说安慰的话，我们也在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耶路撒冷就是教会，耶路撒冷就是旧约新约每一个时代信神的真的神的儿女，那么包括在教会，所以不要把以色列人和教会分开，我们都是蒙了神的拣选，都是蒙了救赎。旧约虽然还没有耶稣，但是他们信神的话就蒙了耶稣的救赎。那么神要教会蒙恩的人继续对教会，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当你看到圣经讲到安慰的话，不管是新约或旧约，你就要想到圣灵，因为圣灵就是保惠师，就是安慰师，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字，但是又很恰当的表达着圣灵的工作。很不好的字就是战争的时候，日本人把那个军中的妓女说成慰安妇，但是你可以把慰安妇套在圣灵的身上，他是慰安夫啊，就是我们在我这没有任何亵渎的意思，就是这个字很恰当。在战争，在痛苦，在死亡，在可怕当中，圣灵总是我们的安慰者、保惠师、 保护、安慰、鼓励、医治，当然主要是心灵上，但是身体上的他也会做。那么他所做的，就是因为圣父，因为圣父的智慧和能力，就是因为圣子的救赎和十字架，他把神的信息、神的拯救，那么借着圣灵在我们基督徒神儿女心里的工作，也借着可能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圣子，就是基督，基督道成肉身的拯救，还有这个道成肉身拯救的用话语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成为安慰。各位，大家都很害怕，这几个礼拜大家都很害怕，越来越害怕。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要害怕的，就是人在堕落了以后，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当然就在害怕当中。只是好像最近空难啊，或者是非洲的疫情啊，或者是以色列加沙走廊的战争啊，或者伊拉克那里大量基督徒被杀害啊，或者是我们台湾的气爆啊，叫人比较害怕。各位不要害怕，不但不要害怕，基督徒还要多思想耶稣，听这句话，神对我们说，我们要有平安，安了。另外，我们安了，就要对别人说，你有平安。我们自己得平安，我们才能安慰人。我们自己得到从耶稣那里来的平安，救主来的平安，赦罪的神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才能对别的人说平安，包括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包括对灾难中的家人和朋友，包括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我们说平安。当然我们也说警告的话，我们也说若不悔改，还要更可怕的灾难会临到，上帝的震怒会临到。但是我们会对那些在艰难中的说，你有信心归向上帝，神会对你有一个宣告。安慰好像是小声的这种安抚的话，温柔的话，宣告是大声的强烈的话。那么这两个都同时产生，向整个的耶路撒冷，其实也是向整个的世界说安慰的话。这安慰的话，其实说再简单一点，就是福音。我们对这世界上的人讲，真的平安不是说高我家底下有没有管子，真的平安不是我这个飞机会被打下来，被打下来，真的平安只有从上帝的拯救那里来。你不信靠耶稣，就绝对没有平安，再多的钱，再多的权力，再健康的身体，都没有平安。我们有平安，而这里这个平安是对耶路撒冷说的，这也是让我们很高兴，也让我们很谦卑。让我们很高兴很谦卑，就是平安的话是先对神的儿女说的。一方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听到神对我们说平安的话，另外一方面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得罪神太多了，所以我们也是审判从神家开始，我们也常常被神先管教，很痛苦的管教。以色列人就是多次不断的悖逆神，以至于神先用亚述，后用巴比伦来管教他们，让他们经历战争的苦难。但是这个苦难呢，终于有一天结束，就算在苦难中对我们也是好的。他宣告什么呢？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不过这一点我们还是说，也是跟世界讲的。所以我常常觉得有人说，康牧师你来开一个布道会，这布道会是跟慕道朋友讲的，要讲的浅一点，我都会说，我从来不知道基督徒不需要听福音。那么布道会基督徒也需要听，布道会也有很深的道理，那么也需要把上帝的救恩公义讲出来。 就是我不觉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我们都不断的需要得安慰和拯救和听福音上面有任何的不一样，包括牧师也需要听到福音，包括非基督徒也需要听到律法的话，我们都需要听到。不过因为耶路撒冷就是真的被拣选的人是有盼望的，所以先对他说这个话，他征战的日子满了。意思好像，如果从历史来讲，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征战的日子，以色列人被掳的日子，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掳去，巴比伦之后又被马代波斯占领，然后有一天他们这个被处罚的日子就结束了。那个结束各位可能记得，就是满了70年，那么古列王就会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不过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各位，什么时候我们的征战满了？什么时候我们的罪孽被赦免了？什么时候我们照他讲，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里加倍受罚，也就是被处罚够了，甚至加倍处罚够了，因为他们罪恶很多，所以要加倍处罚，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什么时候我们的处罚够了？以色列人得罪上帝，他们被掳70年，就处罚够了吗？各位，我们得罪上帝，我们要被打多少鞭，处罚就够了吗？这一句话就引起我们在整个今天所讲的一个重点。各位，我们得罪上帝，不要说处罚70年，不要说打7000鞭子，处罚70000年，处罚70万鞭鞭子都不会够的。我们得罪永恒的上帝，最小的一件得罪所要受的处罚都是地狱永远的火。所以这句话是很奇怪的，我们先哎呀安了安了，你现在处罚已经结束了，上帝不发脾气了，你所有的处罚已经加倍了，现在上帝会赦免你了，上帝把你打了，打了处罚够了，上帝就安慰你了，好，可以了。各位，没有可以了，因为我们得罪上帝是永远要被处罚的。那么那他这里怎么讲好像处罚了70年就不要处罚了呢？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其实不是我们被处罚的问题，是以赛亚书40章以后有出现一个很神秘的受苦的仆人。这个受苦的仆人替我们受处罚了，这当然最有名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里面那个受苦的仆人，那个他好像一个沉默的羔羊，在耶和华的手中替我们受苦受难，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以赛亚书53章第5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以赛亚书53章是新约旧约教会历史上最清楚不断引用的经文，就是耶稣替我们受处罚受苦受难，好叫我们得到平安。那么我们基督徒更清楚的就向来用耶稣的十字架来说明这件事，这样的解释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还需要把它想得完全一点。就是这个受苦的仆人到底是谁？各位，这是你们等一下的第一个问题哈。那么受苦的仆人是谁？受苦的仆人第一个绝对正确的就是指耶稣基督，但是不是只指耶稣基督。那个受苦的仆人 也是指着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也是受上帝的责备，当他们跟基督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受的责备结束了，就象征性的70年结束了，就象征性的他们可以重归故土，象征性的，我说象征性就是实质总是在耶稣身上才实现，以色列人只是象征性想到他们后来会回到故土，他们会重建圣殿，以色列会好像复国一样，但这些都是象征性的，实质上所讲的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真基督徒，都因为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得到拯救，得到合一，得到跟神和好，而且彼此之间相爱。所以那个受苦的仆人是指着耶稣，第一，第二也是指着以色列，如果指着以色列也就指着教会，那是第三了。那么教会也在这个世界，因着耶稣为我们受苦，教会也受苦，也受管教，常常教会也背负耶稣的十字架，常常也是教会也走耶稣的道路，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好叫我们把基督的救恩显出来。如果这个受苦的仆人，耶和华受苦的仆人，第一指耶稣，第二指以色列，第三指教会，那么第四也可以指个别的基督徒或神的儿女，就包括先知以赛亚，包括旧约以及新约，包括今天你我，我们也是主受苦的仆人，我们经历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这些试炼这些苦经历在我们身上，不管我们真的是委屈受苦或者为义受逼迫都是好的，只要让我们归向上帝，我们就一定这些苦在我们身上结出更美好的果子来。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怕受苦，我们绝不是受苦神学、禁欲神学、苦难神学，好像基督徒的生活就非常痛苦艰难，基督徒的生活是充满了喜乐，从永远到永远都是喜乐，而且我们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更是天天在主的国度里有满足的喜乐。不过这些喜乐，因为我们仍然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仍然会因为自己犯罪受苦，也因为别人犯罪受苦，不管是自己犯罪受苦要认罪，别人犯罪受苦我们要求神拯救，我们都知道这些受苦对我们有益，炼尽我们，让我们更依靠上帝，让我们更学习跟信靠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受苦的仆人，因着主受，因着我们与主同受苦难，最重要的当然是耶稣为我们受苦，这就是一切的基础。我们受苦无所谓，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因为我们的受苦跟基督的苦连在一起，就有美好的作用，就把我们练得更好，练得更美，练得更近，就更能够自己得安慰，也能够安慰人。不管是你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一切的事，盼望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好，所以从这里再来解释以赛亚书40章第二节，那我们就懂了，我们征战的日子绝对没有满的一天，我们在世就天天征战，甚至常常与罪恶作战，还要到流血的地步，甚至常常不管跟魔鬼作战，跟自己的私欲作战，跟邪情私欲作战，跟那些不信主的人征战，我们都要穿上全副军装在征战，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一直到我们离世见主。但是这里说征战日子满了，那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征战日子不会满，因为在世就有，但我们征战日子又满了，就是就耶稣为我们征战而言，那已经满了，耶稣已经替我们做好了，只是耶稣替我们做好的征战，我们自己还需要常常再来经历。 他的罪孽赦免了，我们今天明天以后一直到见主面，我们都还会犯罪，都还会求主赦免，但是从永远从耶稣来看，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包括我们还没有犯的罪都已经因着耶稣被赦免了。如果我们真是得救的人，我们真的会认罪悔改的话，就他的罪赦免了，从我们的时间来讲还没有发生，但是从耶稣已经做完这件事，我们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基督徒总是平安的、圣洁的、喜乐的、不被控告的、得胜的，魔鬼奈我们不能做什么的。我们也从耶和华手里加倍受罚，加倍是一个形容的说法，神的处罚是公平的，不会多也不会少。我们受罚当然是耶稣为我们受罚，但是因着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因着我们有信心在基督里，所以基督为我们受的苦，我们也因为有信心跟他一起受苦。是耶稣代替我们，也是耶稣代表我们受苦，使我们不用受苦，但是因为我们跟基督相连，这个苦也我们也承受了，使上帝对基督对我们的处罚都有最美好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好，这个四十章第一节第二节就是给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一个安慰的话。这个安慰的话呢，下面其实是继续的，不过用不同的场景来说。你看到这里面几个讲的这些字眼里面都一直在出现我们基督教的一个重点。我们基督教重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话。我们基督教重点就是讲道或者传道。我们跟世人说，上帝说，我们在安慰人的时候也是在说，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告诉人，我们在传好消息，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对耶路撒冷说宣告的话。然后第三节也是在旷野喊着说，有人声喊着说，我们大声疾呼，我们借着电台，我们借着福音广播，我们借着讲道，有的时候当然好像没有声音，我们是借着发福音单张，但是我们比较强调的还是把神的道传讲出来，传讲出来要能够让人听进去这个话。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改成为平原。好，有人声喊着说，喊着说的意思，一方面是宣告这个事情，宣告有这样的事，宣告大家来做这样的事，或者宣告神会做这样的事，宣告我们的神要做这样的事。这个有人声在旷野喊着说，到第六节又有人声说，你喊吧。你看，就是我说的哈，我们基督教教会所做的一个特点，我们做很多事，我们也帮人家量血压，我们也做社区活动，我们也做各种的清扫的工作啊等等这些事，但是我们所做的最重要的，虽然现在教会很多时候不太做了，但我们所做最重要就是我们对人传讲上帝的话。那同样跟这同样重要的，我们做的最重要就是我们听上帝跟我们讲话，传道听道始终是教会最重要的。传道的内容都是在传平安的信息，传道的内容传平安的信息不可以传错了，也可以把上帝的信息整个福音和律法说成一句话， 就是第四十章的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看哪，你们的神。各位，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传的信息就是对人说，看哪，你的神。如果你在教会里传的道不是叫人去看到神、认识神，你传的就不完全。今天教会里传很多道，我们基督徒怎么理财、夫妻的关系怎么样，各位，这些我们都传，但是这些道的重点都是在讲你要认识你的上帝。记得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在讲这件事，我的百姓不认识我，以至于有种种的祸患、种种的错误。今天人还是常常不认识上帝、轻慢上帝、不知道上帝的宝贵。我们求神怜悯，圣灵工作，很多时候也是在被上帝打伤了以后、管教了以后，听到上帝安慰的话，我们才听得进去。好像那个浪子，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被打伤，一直常常要被鞭打才会听到上帝安慰的话。啊，不过这里不管是第三节有人声喊着，或者第六节继续不但自己喊也叫别人喊，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我们基督徒要大声疾呼。这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天天在街上喊叫，但是是表示那种我们强烈的盼望唤起，或者像上帝一样呼召人来归向他。这个呼召人归向他怎么一个呼召法呢？好，各位，这里下面第三节所讲的信息就是两方面，这两方面信息都一样哈。一个信息就是说上帝要回来了，帮他修好路；另外一个信息就是上帝的百姓要回来了，帮他们修好路。好，就是信息就是铺路。现在我们要铺路，台北市最近几个月也都在铺路啊。那么圣经里一直在讲铺这个路，这个路是什么路呢？从属灵的观点来讲，从人被赶出伊甸园以后，我们就想回到伊甸园，可是没有路，这条路被天使封住了。那么我们需要，但是神怜悯我们，我们自己回不到神那里，神就到我们这里。那条路当然就是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也其实是铺路，你走信耶稣这条路，让你得到平安、喜乐、永远的福乐。我们总是跟人讲信耶稣这条路把你带到唯一的真理、道路和生命里。好，不过在当时以赛亚的历史里面，我们要这样说，两种人都离开了耶路撒冷。一种人就是以色列，他们亡国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后来就在波斯帝国了，他们没有家也没有教会，他们被打散了，掳到别的地方。另外呢，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的耶和华也离开了，因为他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有讲，因为以色列一直悖逆，上帝最后就很愤怒，一方面叫敌人来攻击以色列，一方面他自己也气的就离开圣殿了。好，他离开圣殿了，他很生气啊。这就是各位，我希望你们不要有的情形，就是一个做老婆的啊，因为老公一天到晚有小三呐，甚至带小三回家，所以他就气的离开家了。好了，有一天他老公呢悔改了，小三已经走掉了，那么这个老婆也就回来了。那老婆要回来，你还要帮他预备一条回来的路，要不然他不肯回来，那么通常就是那个负荆请罪啊，老公带着一颗钻石到娘家，哎呀请你回来啊，或者带着一个鞭子去啊，你打我50鞭啊，消消气就回来啦。 好，各位，这些我们都说是象征性的说法，上帝的气要消了，必须是耶稣替我们赎罪，赎了，这当的时候还没有耶稣，但是象征性的，以色列被处罚了70年，好，上帝象征性的好像就是将来耶稣为我们处罚，那时候以色列就两件事发生了，第一个老婆回来了，其实就是上帝回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老公回来了。什么叫老公回来了？以色列被掳了，或者我们这样讲，以色列因为不听神的话被神赶出去了，但现在异教之地被处罚了70年，他痛定思痛悔改了，要回到耶路撒冷了，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了，所以也要替他们修路。好，所以两方面，修耶和华的路就是修，其实是一条路，但一条路有两种人在走，一个就是上帝走回来了，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回来了。各位，今天教会做的事都是这个事，我们天天做的事都是让神更多到教会里，让不信主的人更多回到教会里。好，这条路呢，因为是从巴比伦那边或者波斯那边回到耶路撒冷，中间要经过很大的旷野，所以他说在旷野预备这条路。那你也可以想到很多历史上跟这有关的事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从埃及要走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需要有路，那条路是云柱火柱带他们走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圣经里常讲他们寻不到可走的路，各位，这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管是总统，不管是多聪明人，只要不信靠上帝，他们都没有路走哦，他们的人生是迷路的，在旷野中可怜的。我们要修路，不仅指路，要修路，让他去，让他走上这条路啊！也要修路，因为耶和华也不想回来，而我们也要修路，请耶和华回来。我们请他回来，就是我们有悔改的心。好，那个上面讲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啊，大小山冈都要削平，这意思就是说，任何妨碍神回到教会，以及任何妨碍人回到教会的东西，我们都要把它除去。我们要尽可能的让神让人快快的毫无拦阻的回到耶路撒冷。那么都要，就是我说起来有点像中国大陆现在在做的事，或者几千年来其实在包括写以赛亚书人在做的事。各位，中国大陆现在在做沙漠里面修高速路，那么他们到处都在修高速路，有些沙漠是包括新疆啊，或者是高山啊，西藏那边，那工程非常的大。那更早的时候，从罗马帝国，就是包括以赛亚书那个时候，或者是以赛亚书之后开始哈，罗马帝国到中国，各位也有路，对不对？就是丝路，那个是汉朝的时候，那比现在这个时候要再晚哈，就是差不多耶稣的时候，但是听说已经开始有一些了丝路。那么他们是为了贸易，为了商业，为了经济，为了军事修路。罗马人修路更是很重要，是要统治。我们修路是要人跟神和好，我们修这条路，我们修传福音的路，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有一切美好的见证，让人能到主这里。各位，你也一定要知道，你传福音给别人，你不管是传福音或者是告诉基督徒关于主的事，造就信徒，包括我们上这个课，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魔鬼是随时随地比你勤快10000倍的在拦阻。 所以你在上课的时候会打瞌睡，这很正常的，因为那是魔鬼，魔鬼不要你得到这个福气。你劝人来教会，各位经验很多了，你的朋友啊，劝人十次来教会，每次都答应，没有一次来，就是他都会找借口啊，什么地方不舒服了。你要不要试试看，你劝他去妈祖庙，去赌博，去干嘛，绝对没有拦阻，都很顺利，而且他很积极。你今天给一个人看色情网络，他都不会打瞌睡的，他都不会想睡觉的。你要知道一件事，人回到上帝那里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们平常的生活每天呢，包括读经啊、祷告啊、爱主啊、传福音啊、侍奉啊、走十字架路，我们愿意走，那都是神在保护我们，我们没有一秒钟不被魔鬼和自己的私欲攻击的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一定要靠着主得胜哈。然后我们要把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一同看见。一同当然包括在修路，在喊人叫人归向的时候要人看见，而且最重要的是到圣殿里朝见看见。那这两个其实是同时的，我们既在上帝的教会里面看到神的荣耀，这包括我从你的身上看到神的荣耀，你从我身上看到神的荣耀，这包括我们在圣餐的时候看到神的荣耀，包括我们在受洗的时候看到神的荣耀，听到的时候看到神的荣耀，赞美的时候、敬拜赞美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看到神的荣耀，弟兄姐妹在搬椅子搬音响的时候看到神的荣耀，各位每一件事让我们都看到神的荣耀。因为诗篇也有讲，遍地满了你的荣耀。当然我们特别要说，在教会里特别有神的荣耀，我们身上还有其他的每一个事，当然恐怕最重要的还是神的道被传讲的时候，神的荣耀最清楚，一定会看到。各位，如果今天人不愿意凭着信心看到神的荣耀，不管在基督徒平常所做的，或者教会里所做的，或者宣教，如果今天人不愿意看到，不想看，无聊，没兴趣，他有一天还是会看到的。启示录讲，当神最后显现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不过那个时候躲不掉非看到不可而看到神荣耀的人都有祸，那些人都要死掉了。那些人都，你现在说啊，我不想听上帝的话，我不想敬拜主，我也不想看神的荣耀，我也看不出有什么荣耀，教会有什么好，比佛教差多了，比庙差多了，他们都不肯看。你不肯凭着信心看，当耶稣显现的时候，那时候看到他的人，圣经讲都会哀哭。而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这些人平常就非常喜欢看神的荣耀，我们喜欢敬拜赞美感谢主，我们喜欢服侍主，即使艰难辛苦流泪，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就像看到我们最亲爱的人一样，非常喜悦。所以求主让我们现在喜悦神的道哦，要不然主显现的时候你是哀哭的哦。好，我们会看到。好，我们在看神荣耀的时候，我们也喊另外一件事情。第六节，有人声说，这里都是说有人的声音，就是我们都要传讲出这种声音，让人明白。喊叫，喊叫什么呢？前面喊叫的是修主的路，现在前面喊叫的是我们喊叫的最重要重点，当然都是上帝是美好的。但是我们也喊叫另外一件事，就是人是有限的，或者人有罪。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 必永远立定。好，我们一再讲神的话，我们的灾祸的临到就是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幸福的临到就是我们听神的话。啊，这个野地的花，旷野的花，耶稣也讲过，很漂亮，并不是不漂亮。它很漂亮，因为神的气吹在其上，就漂亮，就有生命。它也很快就枯干，为什么？同样也是神的气吹在其上。神的气，气灵风是一个字，神的气吹过去，圣经往往有两种结果，一个就是给我们生命，当我们是凭着信心领受神的恩惠慈爱的时候，神的气吹过，神的风吹过，神的灵吹过，我们都产生生命，产生力量，产生喜悦。不管是五旬节或神的创造，或者神行神迹奇事的时候，包括神的气，神的风吹过红海，那么红海就分开，包就是神的气吹过，可以是一个祝福的灵道。但是神的气，神的风，神的灵吹，也可以是一个灾难。那么包括神吹大东风，把蝗虫吹到埃及的境界，包括对红海而言，神的气吹下去，红海就被它吹干了。启示录也有神的气，神的风造成灾难的理由。神的作为都是同时是祝福也是灾难，对有信心的人一定是祝福，对没信心的人就是灾难。那么对于这些生物，神的气吹过可以是一片鸟语花香，也可以吹过就死亡。就我们通常好像吹一口气就有生命，也会这样，但有的时候包括启示录，神吹在上面就枯干了。花草如此，人也如此，各位你也如此，各位姐妹你也如此。我们每个人吹一口气，哇，怎么都变老了，照这样，就是因为人在凭着自己的血气，我们需要神的气来托住，也在灾难中被神的气惩罚。那我们需要就是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需要神的话。在这里神的话跟神的气其实又可以连在一起。如果你把那个气翻成灵的话，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用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我们相信神的话的时候，这个话就是圣灵的大能啊！所以不要把神的话和神的灵分开。好，继续传那个好消息，第九节，报好信息给锡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登高山，其实这高山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就是锡安山，就是你去山上对耶路撒冷讲，哎呀不要怕，你老公回来了，上帝回来了，你虽然好像被丢弃很久，神回来了，神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神会施展出巨大的能力，在历史中都会有，特别在主耶稣第一次来和主耶稣第二次来，在历史上以色列回归的时候，神的膀臂也显出来，让他的权柄显出来，让他的赏赐显出来，也让他的报应显出来。那在这里比较不多讲到报应，比较多讲到赏赐，比较多讲到那些归回上帝的人，神怎么带领他们。十一节，神像牧人一样牧养他们，聚集他们，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就是母羊。神眷顾的教会是大人小孩母亲儿女都有的。好，下面十二节开始讲的，我们不要仔细 仔细讲了，就是十二节开始讲的呢，就是在讲神在带领他的羊群的时候，这从我们刚刚看到就是神的处罚、神的拯救、神怎么建造教会、神怎么样用他的话让神的儿女回去带领，不只是回到耶路撒冷开始建造，就是在回去的路上就开始建造了。我们在就跟以色列在旷野就开始被建造，不是到了迦南地才开始被建造。那么上帝的建造教会，他从十二节开始就把它跟另外一个建造连在一起，就建造世界。神对教会的建造跟神对世界的创造很像，第一个都是神独立来做的，没有别人来帮他；第二个都是产生非常好的结果；第三个就都是他就是相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里面另外一个题目，就是神跟偶像有什么不一样。神跟偶像不一样，就是神什么事都能做，而偶像什么事都不能做。偶像不但什么事都不能做，偶像还是人把它做出来的。人不但什么事都能做，而且神不但什么事都能做，而且神可以创造、审判、拯救、计划、打击等等。那神有他奇妙的计划、智慧。十二节就讲到说这是神做的，不管十二节讲的那个工作是创造或者是建造教会，都是神独立来做的，都是神自己的意念做的，没有人教他，没有人了解。深灾啊，大灾近前的奥秘啊，这保罗也都讲过，神永恒的计划预定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他是最公平、最正义，他的每件事，包括十四节讲到的他对他儿女的拯救、管教和打击，都不是别人教他的，神自己有自己不变的旨意。那么神的伟大包括万民都不能跟他比，那么他也不需要任何的燔祭，一切都是空的，他使空使无变成有，变成美，变成好。偶像或假神就相反了，偶像假神是空的，是无的，凡去敬拜他、造他的也会慢慢变成空和无。所以每一个拜偶像的人，你的生命会越来越虚空。每个离开上帝的人，对了，你以为你现在有手机很快乐，你有钱很快乐，你左拥右抱女生很快乐，但是那些带来的都会是虚空。那么第十八节开始就讲把上帝跟假神比，假神根本是被人做出来的，而上帝呢是创造万物的。那么他创造万物，而且他继续管理万有。第二十三节，他使君王归为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变成虚空。对，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基督徒也很多时候软弱，我们觉得不信主的人，哇，那大百货公司，哦，那些宾士轿车，哦，那些电影明星，他们有的东西好多，总统明星他们好棒哦，我们没有嫉妒，但是他们的兴起是神给他们的，神吹气他们就有，神再吹气他们就没有。所以不要去羡慕这些，我们不是嫉妒他们，但是历世历代这些国度、这些权柄、这些威荣、这些东西，他不在主里，主给他非常给他们非常多的恩典，让他们富丽荣华，他们却不归向主， 有一天他们都会在审判中被吹走，什么都没有了。而上帝是独一存在的。好，但是神是独一存在的，神还是有受造物，神的受造物悖逆的就被 消除了，神所拣选的悔改的就能够在各样的灾难中屹立不摇，或者在各样的灾难中劫后余生。雅各或者以色列或者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想法，都会怎么样，在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哎呀，主都没有看顾我，我好可怜哦，我这么穷，失业，家里出了这么多问题，老公怎样怎样，身体怎样怎样，主好像都不知道。雅各更是常常会这样喊，尤其是他们亡国以后常常喊，耶和华，你都不要我们了吗？你都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吗？你都不知道我们多辛苦吗？所以那就是27节的，我们常常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就是上帝都不知道我在哪里，上帝好像都没找到我一样，然后上帝都不知道我多委屈多可怜。当然了，我们也承认我们和雅各一样，我们很多的罪恶罪有应得，但是我们也会说有的时候神的手好像太重，那么神就提醒我们，你不要怕，你要知道神是不疲倦的，神是不会看不到任何东西的，他在带领，他有能力，但你需要等候或者说相信耶和华。那是31节。好，这40章因为有特别多的意义，所以我们花很多力气来讲啊。下面我们可以讲得更快了。那么41章第一节，众海岛啊，这我们住在台湾，这句话意义就比较重大了。本来也很大，以色列人不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所以以色列人对海很害怕，所以以色列人对大海洋很害怕，对海洋里面东西也不了解，包括里面的大鱼啊等等，然后对海的遥远的地方的海岛也不认识，他们都没有这些认识，甚至沙漠对他们比海对他们还友善一点，因为他们接触的还多一点。但是在以赛亚书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以色列人被分散到天涯海角，而他们发现神不是只有在耶路撒冷，神在每一个地方，包括他们想不到遥远的海岛。那各位，我看特别被感动，就是我们台湾是在其中的，这海岛一定要想到台湾，我们是一个海岛，我们都要安静，海岛在神面前安静，意思是要听神的话，安静是要听神的话，开口是要传神的话，我们先安静的听，然后就大声的宣告，安静听就重新得力了，然后又跟神辩论，辩论什么呢？就是神要做一个宣告，你们大家都安静的听，我要兴起一个人，我要在历史中兴起一个人，这个兴起的人呢，要成就我的旨意。进的旨意就是让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那个人就是古列王，后面我们会看到他根本不认识神，但神也兴起他。那另外一个这个兴起的人就可以是耶和华受苦的仆人，当然将来是指耶稣，现在就是指着以色列。好，第8节就讲到说，以色列不管你到第9节哈，从地级领来的，你看原文是说抓来的，就是不管你到天涯海角可怜到什么地步，神都会把你抓来。不应该用领字，因为原文不是领字，以色列人不听领的， 常常是被抓来的，抓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抗拒，抓还有一个意思，他们已经没力气了，被打得没力气，所以就把他们抓过来。那这个讲的又是主要在讲教会，各位，我们都是从各族各民各方各个不同的地方被主抓来，然后聚集在教会，教会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那么神一定会帮助我们，神一定会扶持我们，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虽然弱小，被主使用我们就强大。那个强大我们会在第41章第15节，我们成为快尺打量的新器具。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打粮食，我们能够胜过世界，我们能够把打粮食的意思就是把那个要留下来的谷物留下来，把那个不要的糠秕分开然后吹掉。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传福音也是这样，我们成为打粮食的那工具，任何人听我们的讲的道，接受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的权柄给人的训练，它就变成宝贵的有用的神喜悦的粮食。不听神的话，不听教会的管教，就会变成糠秕，就吹散了。那我们会回来，我们会认识上帝。然后你看第41章21节，耶和华就对假神讲话。那我们的问题就耶和华跟假神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已经说了，神是全能独一的，假神是什么力量都没有，什么事都不能做。包括这里讲一件事，他们不能做什么？他们不能预言。第22节，他们不能预言。对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巴兰或者假神好像也有一些预言成功。各位，那都是有的是欺骗，有的时候是神要他们做这些事，好让人陷在更多的得罪神而被消灭其当中。神会让假神有的时候能说一些灵验的话，好叫人被消灭。这以西结书有讲，我们现在不去讲啊。那个第25节，我从北方兴起一个人，同样这个人应该是波斯王古列。到第42章，那个受苦仆人的第一次出现，这个仆人我们说当然是耶稣，新约很明显这样讲，但是我们也说这个仆人也是指着以色列，也是指着上教会，也是指着上帝所有的仆人。神的仆人是神扶持拣选喜悦的，所以这个神的仆人也是神的心腹，也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教会，神的国，神的城，神的家，神的子民。神喜悦就会怎么样呢？神喜悦就会把好东西给他。如果你是神喜悦的，神一定把好东西给你。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姐妹不要说是美丽啊，那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圣灵。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给他圣灵，让他认识真理，让他有能力干嘛呢？就将公理传给外邦。这公理传给外邦其实含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一个就是把律法传给外邦。福音和律法都是上帝公平的道理，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哎，我们刚才说我们很大声的在讲啊，为什么说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个意思就讲到神的仆人，包括教会，我们是柔和谦卑的。我们是有非常大的大力量的，蛮有能力的话，但是我们的心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不是用属血气的兵器在跟人征战，我们是用圣灵给我们的大能，就是神的爱和真理在传扬福音。 我们是用柔和谦卑的方式，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不吹灭，我们也不说谎。各位小心，有的时候我们在传道的时候，我们会说谎，我们会夸大，我们会把那个见证夸大一点，好像是荣耀神。各位，神的荣耀从来不需要我们说谎。这个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求主让我们相反的是用柔和谦卑的心来传扬神的话，也帮助那些软弱的人啊，这我们都熟悉啊。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些都是我们传道的对象。不管他是凶，不管他是流氓，不管他是残疾，不管他是智障，每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都是可怜的人，有的时候需要我们严格的责备，这是真的。但是呢，我们也是最终的目标都是让他们被建立起来。好，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才能做这样的工作。那么我们在地上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是圣经里面我说了不太多出现的，旧约不太多出现的宣教到远方的一些经文啊。那我们今天自己是一个海岛，也蒙了宣教士来这里，我们也希望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海岛啊，到各地去。但是这都需要信靠上帝，信靠那个创造万物赐灵给人的神，然后我们要得到上帝搀扶我们的手，第六节42章第6节，搀扶我们的手，让我们成为外邦人的光，我们成为耶和华和不信主人中间的中保，把人带开他们的眼睛，带他们出黑暗的监牢。这个意思都是指着不信主的人是瞎子，不信主的人是被关起来的，是不自由的，被罪恶辖制的。那么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传福音，让他们从罪恶里面出来，从不认识神的瞎眼中出来。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传讲上帝的话，才办得到这些事情。好，当这些事办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情形，就是我们会在各地，包括航海的还有海岛，就向耶和华唱新歌赞美他。那是42章从第10节开始。我们出去传福音是柔和谦卑，不过圣经里面又常常有相反的描述。42章13节又讲我们像勇士一样出去作战杀人。各位，这两个是不矛盾的。我们是穿上神给我们属灵的全副军装，我们杀人的兵器是福音和圣灵的大能。我们不是用威迫利诱来叫人信主，我们是用公理，是用神的道，是用爱心，但是很坚定的跟人家讲。好，我们这些去传福音的人，耶和华的仆人，我们也需要被提醒。42章第18节，我们叫人看见，我们叫人听见，但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本来是耳聋的眼瞎的。所以我们去跟别的这些眼瞎耳聋，就是听不进去上帝的话，也看不到上帝奇妙作为的人，我们总是有一个认识，有的时候跟他们讲，我们是耶和华仆人。19节，我们比其他的人更眼瞎，我们比其他的人更耳聋，但是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一直到今天还是20节，看见许多的事不领会，有的时候耳朵开通了，但是还是听不进去，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就继续信靠神，神就会使我们能够越听越明白，越看越明白。好， 耶和华在历世历代，包括今天，包括你们教会，包括你们明天的主日崇拜，都是耶和华在做事，把人从天涯海角，经过旷野沙漠，经过海洋，把我们带回来。你看第二节，你从水中经过，好像以色列过红海，过约旦河一样。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各位，我们应该每个人都是，你从遥远的地方，你拜假神的家里面，到了教会，那是经过多少的河水拦阻哦，但是神把我们带过来。你趟过江河，水并不漫你，你从火中行过，并不被烧。我们今天，你再回想一下，你信主的路上有多少的魔鬼点的火，不让你继续来信耶稣。各位，我刚刚说了，不是过去而已，不是过去你家里人反对，不是过去你自己心里刚硬而已，现在和将来这一种试炼还是会有，我们仍然会信仰的路上很多的拦阻，很多的江河，很多的火，但是神还是拯救我们，神会拯救我们。这个第四节，因四十三章第四节，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这个代替就是别人受苦代你受苦，这最重要的当然是耶稣，但是也是指着当以色列终于悔改，当我们基督徒终于悔改，神的愤怒就不在我们身上了，就有其他的那些抵挡上帝的人被代替了。好，而我们呢，这些话都是以赛亚书话，就是历世历代教会的写照，神不断的从各个地方，我真是希望神今天多多的从台湾的城市乡村各地，包括我们忠孝东路外面的这些红蓝绿绿，把他们带进来啊！我们传扬福音，耶和华对西方、对北方、对南方说，让我的百姓出来，这都需要福音来释放他们。然后我们这些人本来都是什么呢？四十三章第八节，本来都是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可是教会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两千年来，教会包括今天在台湾，虽然教会还是很可怜，但是神就让我们被聚集起来。原来是这样抵挡的，我们台湾抵挡福音以前是抵挡的非常厉害的，包括恐怕原住民抵挡最厉害，但是后来神的恩典就在里面，信主的最多，但是今天又有很多的抵挡了，包括酗酒啊，包括偶像啊，包括政府提倡那些，还有甚至有些神学院提倡那些民俗啊，那些得罪主的民俗，很多时候教会也这样做，就是继续有抵挡。我们胜过这些，我们是神的见证啊！第四十三章第十节，我们是神的见证，没有真神，我们务必要让人看到，没有真神能创造，没有真神能拯救，没有，或没有偶像能做这个，只有真神能拯救，只有真神能创造，只有真神能预言，我们是这个真神的见证。好，那么不过神也在提醒人，如果还不归向主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常常因还在罪恶中。那么这个罪恶到底是罪恶的胜利还是赦罪的胜利？我们相信属他的人赦罪一定在我们身上得以胜利。好，那个我们现在看第四十四章，一切的事情都是神所做的，神所拣选的，神第四十四章第二节，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各位，这就是我们哦。这可以指两件事，一个是字面上，我们从小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神就在我们母腹中保护我们， 让我们出母腹，让我们长大受教育，然后最后引我们成为基督徒。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说神使我们听福音，然后福音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成熟长大，有一天好像成长了，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不管怎么样都是神在做的，而我们在继续成长的时候，以赛亚书也提到我们需要圣灵浇灌，44章3节，有圣灵的浇灌，有神恩典的浇灌，有神话语的浇灌，神的儿女才能够成长。好，第44章9节也又讲到偶像或者假神的虚假，假神是被人造出来的，很仔细的造出来，真神是造万物的。很可惜世人就只知道去拜假神，不知道拜真神，他们拜自己手所造的。他们为什么不能拜真神？我们为什么拜了真神？就是因为我们听福音他们不听。为什么我们听他们不听？各位，圣经也有讲，以赛亚书有讲，以赛亚书第6章讲，以赛亚书44章也讲，我们实在很怕听这种话，但是不能忘记，有人得救，有人没得救，有人听得进去，有人听不进去，因为这是上帝做的。神就让有些人软一点，有些人硬一点。第44章18节，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为什么？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这里就是告诉我们神掌管一切，那你不要去怪上帝，你就应该感谢主，希望你是那个看得见听得见相信神的人。那么我们看得见听得见，我们也还是常常得罪上帝，那我们就一直不断地记得一件事，就是44章22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神创造，神处罚，神管理，神拯救，拯救的里面有一个就是涂抹我们的过犯。而神在我们生活中每件事都在掌管，不是只有一件事。44章24节，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啊，这我们都继续祷告，求神工作，让这些兆头失效，使我们的百姓多多快快从这些假里面归回到真神。然后这个我们传讲话能够有力量也是神。44章26节，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使者的谋算成就，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也耶路撒冷就是教会，我们希望教会有人居住，我们希望教会的人能够更多。各位，不是我们在贪人多，我们不是在制造势力，我们是知道这是神的心，因为属他的神要都归回给他，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归回到教会里面。好，45章有一点特别哈，其实我们重点都已经讲了，以赛亚书都不断的后面都在重复这个话，就是神的独一，神的全能，神的创造，神的审判，神的拯救，只有他在做这个事，然后假神都不能做这些事，他不断在讲。不过45章用的例子很奇怪，第45章1节，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各位，古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古列是不认识上帝的，古列也被上帝使用， 如果我们讲的再可怕一点，这句话就是古列是耶和华的基督，因为基督就是受膏者。这句话的意思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就是外邦人不信主的也在神的掌管中，神也使用，包括正面的，神使用古列下诏让以色列能够回归建殿，包括神使古列强大胜过很多的国家，这都是神所做的。可是古列并不认识上帝。各位，任何一个人，包括星云法师慈济，也是上帝在使用的，可是他们并不认识神。这些被神使用却不认识神的，最后会被神消灭，但是神在使用他们啊。所以神甚至让放松列王的腰带，一放松腰带就是让他没有力气，解除了武装，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也就是使其他国家的城门都挡不住古列的攻击。你看，神为古列开路，让古列得到暗中的宝物，就是各国各民的宝物都被他打下来了。这些事能成就古列成为大国，以及其他的国家民族大小兴衰都因为耶和华在做。四十五章第四节的下半句，你虽不认识我，是古列并不认识上帝。那当然重点就不是古列重要了，重点是上帝重要。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五节这一段话是非常宝贵的神学，很精简，把我们的信仰讲出来。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那么第六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其实就是在整个宇宙，神要使人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耶和华只施平安他也降灾祸，不要以为耶和华只造光他也造暗，所有的一切是耶和华造的，但是耶和华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和美好的。所以物质是耶和华造的，下面讲的在这些属灵的事也是耶和华做的，公义和救恩的发生也是耶和华做的。好，然后就有这句话了，就是我们听了耶和华预定计划一切，那他很不公平吗？那么耶和华就提醒我们不要抱怨。第九节，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片瓦片，泥土岂可对团论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造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祸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能抱怨上帝。老实说，如果你要抱怨上帝，上帝会说你这个抱怨也是我让它发生的。我们不要抱怨上帝，我们要刚好相反，我们要求告，要感谢，要赞美上帝。我们的求告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甚至我们也可以，他用了一句话，我们可以吩咐上帝，命令上帝。第十一节的下半句，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原文是你们可以吩咐我。各位，这也一点都不稀奇，我们今天基督徒天天在命令上帝，天天在吩咐上帝。当我们奉主的名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做这个事，不是我们多大胆，是主给我们这个权柄。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奉我们的名求，我就必成全。当然主怎么成全这个事不一定像我们所想的， 但主的确是给我们这权柄，所以我们是最渺小最没有用的，但是因着主的奇妙的作为，不管他的创造，不管他的拯救，不管他的赦免，或者说他使用我们，就让我们非常的沾光，也就是变得很伟大哈。我们一定是需要信靠上帝，不可以骄傲哈。所以十四节最后一句话又讲，四十五章十四节最后一句话，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神。然后神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实在看不懂，那时候我们就说十五节，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神是把自己显出来的，但是他显出来的时候也是自隐的，就是我们看不清楚。各位，今天不要说世人看不到上帝，因为神隐藏起来，我们基督徒也看不到，因为神隐藏起来。但是若我们有信心，我们就应该能说，主啊，我看到你的荣美。包括现在，并不是说哦，我看到这些布置的很好是神的荣美，而是我凭着神给我的话，圣灵在我心里的感动，我看到神一切奇妙的作为，我们就颂赞他。好，后面又继续再讲哈，再没有别的神了。那这也是以赛亚书喜欢讲的，神胜过假神的地方，除了他独自创造、管理、拯救以外，也有神说预言，神预言然后实现了。第四十五章的二十一节下半句，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就是将来发生的事我从以前就讲过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怎样呢？二十二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可是地极的人要得救，要听到，要去仰望主，就要怎么样呢？就要我们这些人去传福音啊，我们去传福音，他才会仰望啊，才会拯救啊。以赛亚书里面也有一些把上帝比作女生的地方，母亲的地方，这圣经里很少有啊。四十六章第三节第四节就是上帝像一个母亲一样，把我们生下来以后就不断的抱我们，不断的怀揣，不但抱，而且像那个妈妈抱小孩一样摇来摇去啊，就他是一个真实的上帝，他照顾我们，然后呢他也会成就各样的事。四十七章跟我们上次讲的有点像，就是神所做的事不仅是拯救的，也有败坏的。包括四十七章他败坏巴比伦，败坏巴比伦当然也是他们咎由自取，因为他们不听啊。四十七章第八节，他们专好宴乐，然后他们自大。八节的下半句，唯有我除了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致寡居，也不遭丧子。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之间必临到你。各位，这是巴比伦的狂妄，这也是全世界人的狂妄。基督徒千万不要有这狂妄，不要觉得自己很棒就不会突然破产，不会突然生病，突然丧子，这些都可能发生的。神绝不是恶神，但是神可能会让这些事发生，尤其对那狂妄的人巴比伦觉得自己强大的不得了，就刹那之间就亡了。这在但以理书你可以看到哈。你看第四十七章十一节是祸患要临到你身，你不知何时发生，灾祸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 这我们这最近看到的灾难岂不都是祸从天降吗？而神做的一定是公平的，神做的一定是早就提醒你了。四十八章也很公平的责备以色列人，曾经也是这样，现在蒙了恩典，但是我们也还是常常这样。不过我们感谢主，神总是忍耐我们，神总是忍耐磨练我们。四十八章的第十节，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熬炼你不像熬炼银子的意思，可能就是我熬炼你一定会成功，不会把你丢掉的。那么神在苦难的炉中拣选我们，各位，如果我们在生活的艰难中仍然信靠上帝，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好，第四十九章哈，也是这个受苦仆人所讲的话。这个受苦的仆人哈，耶和华的仆人，他说什么呢？四十九章第一节的下半句，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事实上，如果照加拉太书保罗讲的话，或者以弗所书，我们还在腹中，耶和华就选召我。这不管是出胎或在腹中，神就选召，只是在提醒我们，神在永恒中就有一个计划，一定会实现。然后有一天在生活中提名叫我们，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就呼召我们。经验是大马色的路上，其实在以前就呼召我们了，虽然我们那时候不认识他。那么我们也再一次不要忘记，求主帮助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是传讲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安慰人，也用神的话来攻击人。第四十九章第二节，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这是只要攻击人，当然我们总不是按着恶意，但是我们是攻击人，像希伯来书说的，把人心中的意念都显示出来。我们用上帝的话攻击人，让人知道人的邪恶在神面前都一览无遗。好，我们也很高兴哈，这个我是耶和华受苦的仆人，是耶稣，是以色列，也是教会。第四十九章就特别是像教会哈，第四十九章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那么这都是在讲到我们教会传福音对象无远弗届。那我们也知道神听他仆人，就是我们的祷告。第八节，四十九章第八节，耶和华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什么时候是悦纳的时候呢？什么时候是拯救的日子呢？圣经也有一句话，看哪，现在就是。所以不是等到哪一天耶和华心情好的时候叫悦纳的日子，不是等到耶和华某一个时候像希罗亚的那个水动一下才是耶和华来的日子，每一个现在都是。现在凭着信心悔改，现在就被悦纳，现在就被拯救。好，那第四十九章十二到十三节又在讲到各地的人听了福音聚集在教会里，就跟我们今天一样啊。那个十二节的秦国是不应该这样翻的，让很多人以为那个时候福音就传到我们中国了，没有了，那是一个离巴勒斯坦比较近的地方哈。好，四十九章里面也有讲到，当我们当教会当真以色列人当锡安被击打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四十九章十四节，耶和华 离弃了我，忘记了我，不会忘记，会回来的。我非常希望，也许你们每一个主日在聚会之前都看到这一幕，我希望能更多看到。看到什么呢？49章18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有的时候一个热门音乐会，或者一场很有名的足球赛或棒球赛开赛之前，你就看到四面八方的人都过来了，然后散会以后又都到不同的地方去了。教会就是这样，教会不断地把四面八方的人聚来，就是我们传福音使人来，这要不断的。但是我们也不断地在散会以后就差遣大家到不同的地方去见证主。好，我们是这样，然后我们也很希望下面这句话能应验，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传福音，在被神管教以后，在以色列死了那么多人以后，在我们教会常常被打击了以后，悔改了就更丰富。49章20节，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我们教会历世历代都曾有过悲惨的时候。事实上各位千万不要搞错了，台湾很多乡下城里的教会都远比以前要荒凉。你现在看到很多台湾的教会，那个乡下可能更多，其实城里也是，就是主日的时候越来越空。那么有的时候看到真是没有希望，但是如果人悔改归向主，主一定会让教会坐不下。我们希望更挤更坐不下。这些人从哪里来的？那么以色列曾经是寡妇，没有丈夫，哪里能生孩子？但是神就在我们觉得不能的时候，像亚伯拉罕和撒拉不能生的时候，因为有信心，就生就大，就越来越多了。第49章24节，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呢？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呢？可是能，神就拯救了。那么第50章也讲到说，耶和华继续拯救，让以色列人回到他那边。而且我们跟神所生的儿女能够继续去传扬福音。50章第4节是我们当中每个福音的使者，每个教会教导者的，都求主帮助我们。50章第4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所以你要去教人，你要先受教啊，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这就我们刚刚讲到的安慰我的百姓啊，你要自己得到主的话，能够安慰那些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所以你每天要有灵修啊，使我能听。你要讲，你要先听主的话，像受教者一样。那么可是我们的耳朵要开，真的也很不容易。第5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当然这里也很像耶稣被侮辱，但是也是我们在传讲主的话的时候，一定跟每天听主的话有关。每天听主的话有关，从以赛亚书前面第6章就看到，我们耳朵里面一大堆耳垢，我们心里面一大堆心思意念，根本不可慕，所以常常需要被打通。然后当我们去传的时候，人家常常也不愿意听，我们需要坚持，我们需要很坚定。好， 那么这个坚定的去传福音，我们不要害怕。51章12节，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又因欺压者图谋毁灭，要发的暴怒，整天害怕。其实那欺压者的暴怒在哪里呢？这也像从我们上一次讲的约哈斯王就是这样，亚哈斯王就是这样，人不认识上帝，人不怕上帝，人就怕世界上的一切东西，怕鬼啊，怕灾难啊，怕老啊，怕丑啊，怕失业啊。各位，你不怕上帝，你就什么都怕，你怕上帝，你就什么都不怕。你敬畏上帝，你就有智慧，就有力量，你就什么都不怕了。那么好，那么52章，耶和华提醒耶路撒冷要兴起，要披上那个衣服，要兴起，要披上衣服，其实就是教会要兴起，教会听神的话，听神赦免拯救的话，传神的话，传神赦免拯救的话，专心听，克服困难听，专心传，克服困难传，就52章就是一片欢呼之声。那么第7节，报佳音，这是你们教会了哈，传平安，报好信息，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各位，这是佳音教会啊，我们的教会就是在讲神作王啊，神掌权啊，那我们就求主让神真在我们身上是王啊。我们不是口里尊敬他，心里不听他的话，不尊他的话，我们听他的话，我们传福音，我们听福音，然后我们原来第9节原来是荒场，但是我们说神赦免了，神安慰了，神拯救了。哦，神赦免，神安慰，神拯救，因为耶稣。所以整个以赛亚书最出名的就是53章，这个受苦的仆人。哦，我们也需要知道是有这个情形的，很多这个情形。约翰福音也引了这段话，53章第1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很多时候人不肯信，你不要灰心，你想到你居然信了，真是要感谢主，你真是蒙福蒙神的恩待。我们不要灰心，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最起码向我们自己显露。好，神的仆人包括主耶稣，就是这个他当然是神的受苦的仆人，是耶稣，但也是以色列，也是教会，也是神的所有的仆人。我们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甚至很多时候在每天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多有忧患，但是我们若是继续顺从主，主就会复兴我们，主就会复活我们。对，53章第4节、第10节，耶和华定义把我们，把耶稣压伤，但是因着这个耶稣的被压伤、被击打，最后带来极大的祝福。而那个祝福呢，54章也是一个欢呼啊。54章第1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不是犯淫乱啊，这是指以色列原来失去了丈夫，就是耶和华，现在耶和华又回来了，所以他以后有更多的儿女。然后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团契，不是野心，是神的恩典，就让我们不断的扩大。 第五十四章的第二节，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增多，是我们有过很多的艰难，我们有过被主击打，被主击打，像耶稣被击打，就是那在十字架上的那段时间，被击打会有永远的慈爱。第七节，五十四章第七节，我离弃你不过是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请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啊，这那我们很熟悉的第十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就是这里出来的哈。然后耶和华会继续的叫教会对自己，因为教会自己还是常有罪恶，常有痛苦，也对外人，因为外面的世界更是痛苦，最终之乐更是多。我们要得安慰的对世人说，五十四章十一节，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这就是指不在主里面的人，不管是被赶出去的基督徒，或者原来就不信的，我们对他说安慰的话，神会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这都是教会被建造。那被建造就是要听神的话。第十三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五十五章也继续是教会历史上，我们对教会本身，因为教会本身也太多人远离上帝，不听神的话，所以劝他们不要再干渴。我们更对世界，因为世界不听神的话，就喝了再多还是渴，玩了再多还是苦，有了再多还是空。我们对这个世界说，你不要花钱去买那些得不到满足的，你来到主这里，五十五章第三节，就近主，听主的话就能够活，去寻找神，去渴慕神。那么五十六章也讲到，太监也会得恩典，也会有丰富。那么但是我们蒙主有恩典的人要继续有真实的归向上帝。那个五十七章你看哈，继续有很严厉的责备。第三节，巫婆的儿子、奸夫妓女的种子都要来。各位不要因为神安慰的话、祝福的话，就忘了我们的本相是罪恶的，但是也不要因为责备的话就忘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哈，就五十七章那个提醒我们，我们的本相如果不靠主，还是常常极其邪恶的。但是如果我们归向上帝，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恶，那神就赦免我们。哈，第五十七章的十五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他高的无比，却又怎样呢？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他又跟我们谦卑的人住在一起，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啊，让我们醒过来，苏醒就是不再绝望，没有盼望。好，五十八章要我们有真实的信主以后的好行为。啊，那么神就常常引导我们，帮助我们。那个第五十八章的十一节，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我们仍然在罪恶的干旱之地，是我们仍然有干旱，但是主会帮助我们，主会使我们骨头强健，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是美好， 但是我们要继续很辛苦，靠着主的恩典，因为任务艰巨，建造教会。第58章12节，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啊，要补破口等等哈。但是有的时候建造不好，为什么那么不好呢？59章讲，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的神与你们隔绝。就我们总不要在罪恶中哈，在罪恶中如果一直不悔改，神的责备又来了哈。不过神的责备也对我们是好的。59章第16节，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为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这里就讲到说耶和华穿起军装啊，也是在形容了，就耶和华很愤怒，怎么都没有人来施行公义，他就穿起军装来报复。耶和华的报复总是等于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报复怒气发作惩治恶人的时候，也是他拯救义人的时候，每一个时候都是这样哈。那耶和华来拯救我们，那这里啊又看到很欢喜快乐的经文了，60章。这我们可能都熟悉这些经文啊。第一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如果不是我们的光，就是耶和华，就是耶稣，就是圣灵，就是神的话临到我们，我们发不出光来，我们讲不出道来。耶和华的光光照我们，本来是黑暗，第二节，黑暗遮盖大地，现在耶和华来光照。当我们被光照，也就是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耶稣说过这句话，我若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我，归向我。当教会高举神的时候，第三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发现你的光辉。第四节，哦，各位，这又是很荣耀了。我们已经看到这里的这种描述好几次了。在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就是万民来流归这山，教会的高举是许多的人。各位，真是台北市也好，乡下也好，基督徒还是很少，只有极少数，4%-5%。我们希望有更多其他的人被主吸引来。哦，那就是第四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毒蜂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都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各位，这里在讲什么呢？在讲以色列的回归，在讲历世历代教会传福音人归向上帝，在讲东方的博士献礼物给耶稣，在讲列国的君王把美好的礼物献给所罗门，在讲大卫收集建造圣殿的器材。所以这段话其实是上帝的救恩，也是上帝在建造教会。建造教会就要用各样最宝贵的材料，那些材料就是你们。 你说不敢当，我没有，我不是那么贵重的材料。你领受神的话，你领受神的圣灵，你被神的圣灵的火考验、熏陶、修剪，你就是越来越宝贵的器皿。我们就是宝贵的器皿，被建造，被建造成荣耀的圣殿。那都来，那我们自己也就更多把自己献上，成为宝贵的器皿。那么第六十章的十五节，你虽然被撇弃、被厌恶，甚至无人经过，我却使你变成永远的荣华，成为历代的喜乐。那个你，各位，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受苦的仆人，就是耶稣，就是耶稣的身体教会，就是真以色列，就是神的仆人，就是神的国、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子民、神的心腹。那么是神的恩典使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救恩，然后我们就非常丰富，是联合在一起的丰富，也是个别的丰富，一定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不会自私，也是每个个别的丰富，因为我们独独跟耶稣、耶和华有丰富的关系。而这六十章的十九节，日头不再做你白日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意思不是坏的，是好的。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神要为你的荣，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落下，你的月亮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栽，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各位，这一段话很像新天新地的描述，但是这段话其实也是在现在世界中的经验，因为教会不是将来才荣耀，现在就有了。好像可以结束了，但他又继续讲下去，就是我们在说这个工作是继续不断的，不是只有将来才这么荣耀，今天教会里也有这些丰富，而这个丰富居然还没发生。所以为什么教会会这么伟大呢？因为六十一章第一节，因为耶稣的工作，这我们又很熟悉了。这个我再一次是耶稣，也再一次是教会，是我们每个人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在做奇妙的建造的工作。我是深深觉得教会现在需要这样，荣耀是有，但是需要靠着主、靠着圣灵、靠着耶稣的话、耶稣的工作来做。真的是，你看啊，六十一章第四节，他们必修造已久荒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各位，你再看一看这台湾的教会，真的很可怜呢、啊。再看一看台湾的庙宇，实在是很强大，我们一定要靠着主强大起来，我们一定要靠着主。那个第七节，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啊，我们继续在各个地方传福音。好，六十二章继续讲到教会，讲到锡安，讲到丰富。那么那个六十二章第六节，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各位，这在讲什么？这在讲我们天天要祷告，不可停止啊！我们要祷告，求上帝不要停止建造教会的工作，不要让教会，不要让神停工啊！当然，这就是不断的要祷告啦，那也不断的要读经啦，不断的要传福音啦，不断的要侍奉啊，不断的要把荣耀归给主啊。那在这里面， 我们也仍然是征战。这个征战呢，那63章又讲到上帝非常可怕的，像一个战士一样的要杀戮那些得罪他的人。这也不必是最后审判的时候，在生活中就有。就你看这几章里面都是好的坏的，完美的和继续要征战的都一直在出现。所以就是这是教会历史上出现的事，不要以为我们的工作都停掉了，也不要以为就是一帆风顺了。63章里面也有教会非常远离上帝的地方啊，就所以他呼求啊，63章15节的下半句，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止住了你就继续祷告啊，继续求主啊，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神啊。65章那里也继续讲到神对他百姓的愤怒啊，你看65章2节，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啊。不过感谢主，最后还是得胜的啊，最后主还是继续在工作哈，继续在呼求神。我说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这个耶和华以女性以母亲出现的很多，这里又有一处哈，第66章11节，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这里耶和华是一个喂奶的妈妈哦，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然后后面呢，第12节的下半句，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好，这很甜美的部分，不过后面最后也有，最后讲的是那些恶人，他们的虫不死，他们的火不灭。我们这话也是提醒我们要传福音，否则这些人的下场是非常可怕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你帮助我们天天继续的仰望你，在最辛苦艰难无力的时候仰望你，也在最欢喜快乐的时候仰望你，归荣耀给你，依靠你，传扬你，侍奉你，也得你的安慰鼓励和拯救。奉主的名祷告，阿们。